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到第23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好，我们谢谢小朋友，也谢谢建行给我们带来的特别音乐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跟父亲节还有点关系的。这一题目叫做浪子很浪。父亲很富啊，父亲很富是富有的富啊。我们今天听这个 David 读了一长段的这个圣经啊，其实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三个关于失落的故事，就是迷失的故事啊。第一个就讲说一只羊啊，从这个羊群里面就走迷了，走到另外的地方去，所以呢，那个主人要去把这只迷失的羊要把它给找回来。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人啊丢了他的银钱，不小心丢了他的银钱啊，所以呢，他要努力去把这个丢的这个钱呢要把它给找回来。那第三个故事呢，就今天 David 读的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孩子啊，他要离开他的父亲，要到外面去。那这三个故事都是关于迷失的。那可是有一个本质的一个不同呢，就是前面两个呢，跟他们自己的个人决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第一，羊没有那么高的那个智力，可以自己去做决定，说我要去这里，我要去那里，或者说我要去东方，我要去西方，他的这个去向往往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吸引他，有什么东西有那边的草可能更肥一点，不小心他自己就走迷了，跟他个人的这个决定想法没有必然的关系啊。钱呢更不是他自己做主的啊，你不小心把他丢了，不是说钱说我讨厌这个主人，我要离开这个人的钱包或者口袋，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啊。可是唯有这个第三个关于这个浪子是很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个人他有足够的能力，他也有足够的智力啊，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可以去支撑他去做这个决定啊。那他自己下定决心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去告诉自己的父亲说，我要离开你，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啊。然后我到了别的地方去，我怎么样去过我的生活，我怎么样去过我的日子，我怎么样去运用我的金钱啊，都是他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啊。那然后等到遇到生活当遇到这个变化挫折跟跌宕起伏的时候，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做选择啊，我是一条路走到黑呢，还是我能够迷途知返呢？这也是这个人可以去做决定的啊。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说之所以为什么称这个人是浪子的原因，是因为所有这样的一些浪荡呢，不是因为他不得不浪荡，而是说他自己选择了一个方式，他要去过这个浪荡的生活。 他要游荡在父亲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外，他想要远离父亲，他想要去肆意的去挥霍自己的，挥霍自己所拥有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啊，这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个决定。所以浪子的浪不是因为外界的环境因素造成他浪，而是说他这个内在里面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啊，他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常常听到有首歌说，这个台湾有首很有名的歌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吧？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后很多年以后回来的时候说什么啊？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从这个精彩到无奈，这是一个心态上的变化。可他没有出去之前，他的心是不安顿的，因为他觉得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很多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东西哈，他在吸引我，我不去，我好像就觉得，我这一生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交代，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可是出去经历过所有一切风吹雨打之后啊，他才知道说，哦，外面的世界原来很无奈啊。那另外一个人说，哦，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会在这里什么，我会在这里这个等着你啊。这是一首很有名的一首情歌来着，说有人要出去，可是这边有一个人要等待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就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来看看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父亲很富，这个富不是说他的财产有多么丰厚啊。今天我们说这个父亲很富，用这样的一个题目，不是要来宣扬或者要来告大家说这个父亲在物质上很多的这个财富能够让这个孩子任意的去挥霍哈，没有关系啊，钱财不过是身外物，这些其实不是这个故事的焦点。这故事的焦点是在于说，当这个浪子做了所有这些事情对于一个父亲来说，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可是这个浪子要这样出去然后浪荡一番之后满身疲惫的回到自己家里面的时候，父亲去迎接他的那一个表现其实是很令人惊奇的一个表现啊。他在父亲的这个脑海里面，金钱不是他所考虑的一个范畴啊。他看见这个孩子离开的时候，他心疼的也不是他自己被分去了一部分的金钱，对吧？他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在意的也不是说我给你的钱有没有跟着你回来啊。所以在父亲跟孩子的对话里面是没有金钱的，在孩子跟父亲的对话里面是有金钱的。孩子跟父亲的对话里面，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在父亲跟孩子的对话里面，钱一点都不重要，钱不值得一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浪子来到父亲面前，他跟父亲讲的第一句话，从剧本里的第一句话，他出现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钱啊！我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一份什么啊，那一份这个财产给我，对吧？他叫他父亲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得这个钱，拿到钱之后没有对话的，圣经里面说没有对话的。这个孩子拿到这笔钱之后，就跟父亲就没有任何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在讲到后面一句对话的时候，就是浪子回来跟父亲说什么？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个浪子回来的，在这那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所有的钱，浪子所有的变化都是跟钱有关系的。他拿到了钱，他离开父亲，他去花钱，对吧？然后花完了钱，所有这些都跟钱有关啊。可是他回来的时候，父亲没有跟他提任何一个字，说：“哦，你钱哪去了？呵呵啊，你带着那么多钱，钱哪去了？哈、啊，你怎么自己孤零一个人回来了？哈、啊，那父亲没有提任何一个字，父亲就抱着他。”就拥抱着他，然后去亲吻，说：“哦，把那个袍子给他穿上，然后去宰最美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羊羔。”所以这个富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爱的丰富，我说这个父亲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他很无奈，他没有办法，你要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拦得了你。可是这个 牵挂孩子的心，这个爱孩子的心，在浪子这一生的这个跌宕起伏里面啊，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焦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浪子在这故事里面有多浪啊，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父亲的爱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多丰富啊。那第一，我们要讲到说，浪子很嚣张哈，浪子很嚣张啊，父亲很忍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哈，哦，上帝那么伟大，上帝那么有能力，以后我在上帝面前，我就恐惧战惊，我就害怕，我就跪拜，我就服服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表明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态度，但这个其实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面不是现实，不是事实。我告诉大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蛮嚣张的。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一点都不，怎么说呢？你说敬畏也好，或者说尊敬也好，我们如果仔细去想想，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态度，其实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蛮嚣张的，就是说。我们从不认识上帝，那当然了，不认识上帝那就更嚣张了，对吧？那认识上帝之后，其实我们也还是蛮嚣张，我们也会，你可以看见说，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有理由可以跟上帝，抱怨一下呀，哈。argue 一下，或者质疑一下，我要去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天哪，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上帝啊，为什么他们都考过了，为什么我没有考过？上帝，他们可以拿到 offer，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这个 offer？ 对吧？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这个资格，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去跟上帝可以去质疑一下。我们很多人也会觉得说，上帝对我不公平啊。上帝没有给我该得的东西呀！我这么努力，我这么用功，我花那么多的精力，我有这个学历，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该得的我得不到呢？对不对？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呼喊声，我们觉得上帝对我还不够好，对不对？可能上帝对 Frankie 好一点。可能上帝对 Debbie 好一点可能上帝对谁好一点，上帝为什么对我不像对他一样呢？为什么上帝给了他不给我呢？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想法我们去看这个浪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跟父亲讲这样的话呢？浪子说什么？说父亲把我什么，这里有一个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应得。说父亲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所以浪子的这个浪荡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这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他能够站在父亲面前对父亲说，父亲，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那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应得的产业？什么叫应得的产业？什么是你应该得的？因为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情或者一个想法在里面，就是说这是我该得的，你不给我是你什么？是你欠我的，你给了我是你应该给的，对吧？如果你要不给我，我是可以来骂你的，我是可以来责备你的。 就这意思嘛。什么叫应得？你老板给你工资的时候，你说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说就是我该得的嘛，对吧？你不给我，我告你去，是不是？很简单，这是我该得的，对吧？你想说，给我，你给我，你才给我这个6000-7000啊，人家拿8000-9000，对吧？给的还少了，是不是？因为老板到年底的时候给你 bonus 的时候，你什么？你什么想法？你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不该得的啊，这个是我不该得的，我应该谢谢他，他跟我对我很好，对不对？所以应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就是当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应得的时候，这跟感恩就没有关系了。 啊，就感恩就没有关系，你就会觉得说这东西我们不用怀着任何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因为这是我理所应当要得到的东西。所以浪子离开父亲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从来就没有觉得这个父亲对他有多好，或父亲给了他多少重要的东西、美好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凡事谢恩的原因啊。因为一个看不到恩典的人，一个觉得自己今天所拥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应得的，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我们对于这位天父的这个感恩的心是不太可能会生发出来的，对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活在感恩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哦，阳光是什么？是恩典，雨露是恩典，生命本身也是恩典，丈夫是恩典，妻子是恩典，孩子是什么？是恩典，工作也是恩典，身体健康是恩典。我今天这个肺能够呼吸，能够正常工作是什么？是恩典，对不对？所以只有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你才不会说，哦，我这东西都是我所应当得的，我天生就是这样聪明，我天生就是这样能力，我天生就这样健康，我天生就应该收获所有这些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感恩的话，他很容易浪荡出去的。同样不单单是在信仰当中，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家庭里面就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都是一样的。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你觉得说丈夫对你的好，妻子对你的好就是理所应当的，那你会觉得说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我离开你照样可以活，别人对我比对你还，别人对我比你对我还要更加的好，对不对？那你可能也就出去了。那孩子也是一样，孩子从小在家庭里面长大，他觉得说天底下很多孩，我知道很多孩子们永远都觉得说别人的爸爸妈妈比什么，比自己的爸爸妈妈要好。然后你看他的爸爸妈妈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我的爸爸妈妈怎样怎样。那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很危险，因为你会觉得说他们有的才是好的，我有的是不好的。所以你对你所有眼前一切的恩典你都会看不见啊，这是很致命的一点。所以浪子很嚣张，他提到父亲面前去提这要求，是因为他没有觉得恩典是恩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个浪子很自私啊，这浪子很自私。就浪子这个所有的要求里面，或他的所有的决定里面是没有其他的人的。圣经里面说，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到说，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对吧？这个小儿子来到父亲面前讲说，父亲，你把我应得的那一份产业给我。这个孩子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说，哦，我这个决定对父亲会是怎么样的，对于我的兄弟会是怎么样的，他没有，他的心灵里面没有空间去想别人的事情。在他的内心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最重要的一个所要关注的对象就是我自己啊，我要得我应得的这一份产业，至于你怎么样，他怎么样，这个家里会怎么样，那不是我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是你的事情，那个不是我的事情。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要把我的人生过好，你的人生怎么样，那不关我的事啊。就算你是我的父亲，或者就算你是我的兄弟，那我管不着哈。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浪子在这个家庭里面是留下了一道伤疤，留下一道很深的伤疤的，对不对？留下伤痕，这个家庭因为他的决定是留下伤痕的。这个伤痕一直等到他回来之后，其实还是可以看得见的。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哥哥啊，那个哥哥，那个眼睁睁同样看着他出去的那个哥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伤疤还是没有好啊。 他一直都记得说，哦，多少年以前你拿着钱出去的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给这家庭带来的这个伤痕，那个哥哥心里面伤痕没有好，所以他会对他的父亲说，为什么呢？啊，为什么你要对他这么好呢？啊，他浪费了所有一切的这个资产，为什么你还要对他这么好？那个伤痕在这个哥哥的心里面，对吧？可是这个浪子没有管啊，他就觉得说，那是你的这个事情。你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只要我自己过得舒服过得爽就好。那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些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人。那西方的这个文化里面也更容易去教导大家比较自我的去做这个决定，因为本身就是一个鼓吹自我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东方的文化可能好一点，可能好那么一点点。可能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好的也不多啊。很多人说不对啊，中国人不是常常说要家，要考虑到大家，是中国的文化里面考虑到家这个概念，但中国的这个考虑的这个群体的概念，顶多都到就到家为止。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啊，你看一些公益广告。看公益广告，比如说交通安全驾驶的公益广告啊，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广告词呢，叫做这个一场车祸呢，就是打比方说有一场车祸，然后一个家庭就受得很大的这个伤害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开车，我边开车呢我就边玩手机，然后砰呢。我就出了一场这个车祸，撞到别的车或者撞到这个别的人，然后下一个镜头呢就是我什么呢啊，就是我戴着手铐就坐到啊牢里面去了啊，然后再下一个镜头呢就是我的家里人在那里抱头痛哭然后掉眼泪啊，这个是就是说有广告词就出来了，就是说啊酒后驾车啊，这个家人泪汪汪哈，这家人是哪一个家人？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泪汪汪。可是呢，他就不会再关注到说，哎，那被我撞到的人呢？其他的人呢？那些受伤害的人呢？他们会怎么样呢？这个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说，扫地扫地，我们就把这个家里脏的东西扫到什么？扫到走道里面，扫到过道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已经从我家里面扫出去了，那至于在不在别人家里面，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对不对？我们也常常会讲个人之扫门前雪，谁的门前雪？我的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是一样的道理。我只管我自己，我只要我自己好了就好了啊。那您说上帝的性格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上帝不是说我好就好了，对不对？从好这个角度上来说，上帝不爱我们会很好，上帝如果爱了我们就会很麻烦，就会麻烦。上帝如果不爱我们，上帝说，哦，从亚当夏娃开始说，哦，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就必定死，好，亚当夏娃吃了死了，这件事就什么就了了，就了了，这没有后续了，也没有什么后面那么长的一个故事。可是上帝说，哦，不好啊，人在最终的这种状况不好，我所造的人在这种状态里面继续生活下去不好，所以我要什么呢？我要赐下我的独生爱子，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会让上帝不好，会让耶稣基督受痛苦，会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会让他自己的心伤痛。可是上帝为了人，他不是自私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自私的上帝，他是一个愿意给予、愿意无条件去爱的一位上帝。所以一个自私的人是没有办法去靠近这位无私的这个神的，自私的人一定会要远离神。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有很多人听到上帝的道理就会远离啊，又远，就会说，有人拿你的 衣服啊，有人叫，不要说来，有人叫你 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什么？走两里路。我告诉大家哈，这句话可以赶走许多人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想法是不相符合的。陪你走一里路已经够意思了，我还要什么？我还要陪你走两里路。那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这个也能赶走很多人的，对不对？因为这东西都跟我们的自私的心理是有冲突的啊。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听到这些话，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眼睛就闭上，我们耳朵就关上了，说哎呀，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啊，这东西太不可思议了，我是怎么样都做不到的。不错，你是怎么样都做不到。你怎么样都做不到，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说，你我到今天还是什么，还是浪子。我们不想过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我们不想活出上帝所要活出的生活的这种生命的这种状态跟形态。我们要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想要让自己舒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哦，我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什么叫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我活着就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谁活？乃是为上帝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浪子很自私，他不管别人，他不管父亲，也不管这个兄弟。第三，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说，浪子不爱他父亲，对吧？浪子一点都对父亲是没有任何一点的这个留恋的。他拿到钱第一个决定是干嘛？就是离家远走啊。所以第二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第一个我们讲到说，这个浪子很嚣张哈，可是在这所有这么嚣张的过程里面，父亲没有说什么。父亲说，好，那你要我就什么，我就给你啊，你要你就我就给你啊，那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就尊重你的这决定。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说哦，你如果真的要的话，我愿意，我没办法去阻止你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浪子拿到这个钱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很绝情的一个决定，他就带着这笔钱呢，就离开父亲去了。所以他对这个家是没有任何的留恋的啊，留恋。可是有钱，有离开父亲，会发生什么呢？啊，会发生什么？三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说，哎，第一，一个人如果离开父亲啊，就好像一个人离开神啊，一个人如果没有神，他就会任意放荡啊。这是圣经里面说这句话，说浪子呢就到了远方啊，到了某一个地方，他就干嘛？他就任意放荡。什么叫任意放荡？放荡的意思就是胡作非为啊，就是胡作非为。以赛亚书其实常常有一个概念会出现的啊，这个概念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上帝常常会告诉他的儿女，告诉他的百姓说，某一个选择，某一条路，某一种生活的形态是正确的，对吧？路有千万条，但是正确的路只有一条，对不对？那这个决定有很多种不同的决定，但是真正能够符合上帝心意的决定也只有一个。所以这样说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语句，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这个概念其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出现，说上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对不对？你的杖你的纲都引领我啊，你的杖你的纲都引领我。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就是人需要在某一种的指引下面，你才会走正确的人生的路程。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迪士尼去年其实拍了一个《星球大战》，里面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出来的东西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你要知道说，其实很多的作品核心的内容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 指环王啊，指环王托这个作者在写指环王的时候，他其实在写人类的欲望跟这个能够获取的这个拯救啊，纳尼亚传奇啊，那啊还有星球大战。星球大战去年拍了一部电影，一部外传了，就讲什么赏金猎人啊，赏金猎人。赏金猎人这个种族里面，你们常去听台词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一句话，就是说 "This is the way." This is the way 就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那就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去管环境怎么样。形态怎么样？现在谁的势力怎么样？他会告诉你说，正你应该做的事情就什么，就是要去做的，就是要去做的。This is the way， 这就是路，这就是你要选的路啊，这就是你要选的路啊。你不要说哦，我要怎么样去考虑，我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我能够获取最大的这个利益，我能够让这个决定能够收获最大的这个好处。不是说你哪条路是对的，哪个决定是对的，哪一件事情是对的。我们小的时候教孩子，三个孩子，然后我觉得是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一课。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查经班，一个家庭的一个查经班，然后别人知道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就问我说，哦，三个孩子如果吵了，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就讲，然后我这很自然，我就觉得说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决定。然后我就说，哦，那如果要吵的话，我说那大的可能就要稍微让一下小的嘛，对吧？因为他大，因为他小。然后当中有一个妈妈就问了我一句话，这句话我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也让我改变了很多的观念。那妈妈就问我说，她说，哎，她说詹姆斯，她说这个不对呀，她说这不对呀，她说为什么大的就要让小的呢？所以你是最小的一个，对吧？很多人都要让着你，对不对？Hannah 也是最小的一个，对吧？为什么大的要让小的呢？就如果说这个概念成立的话，那就表明说这个很多事情你就不要论什么，不要论对错，不要论对错，只要论谁年龄大。你连年龄大你就吃亏，你年龄小你就占便宜，对不对？那前几天我又听到这个我太太去给小孩子们讲故事，就讲说这个一个绘本里的故事，说一个面包店里面，这个有人来买面包，说我要买一打面包，那个主人家就给了他12个面包，那个小孩子说不对，应该是13个，那主人说不对啊，一打就是12个，怎么会是13个呢？就跟那个小孩子就讲这件事情，然后说不对，一叫就要13个啊，然后呢？这故事后来就说，哦，从此以后呢，这个商店里面一打就变成13个，我就觉得说，这个故事里面，你要知道说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这个想法里面，我们如果再往前想一步的话，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不对的。事实就是这样，对吧？事实就这样，十二个就是十二，一打就是12个。孩子们起争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要以对错来论，而不是以其他的条件来论。因为如果说对错这个标准没有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打比方来说，如果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以对错来论，而是以人多人少来论，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我告诉你，今天这世界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今天这世界的样子就是我们不论对错的，我们就是投票吗？谁票数多，谁就是对吗？对不对？可是这东西对吗？不对呀，当然不对。这怎么会票数多就是对呢？票数多难道就是正确的一件事情？那票数多，我是不是就要站在票数多的那一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 所以圣经里面说，人离开神，人离开这个浪子离开这父亲，他就什么？他就任意放荡。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规格，没有一个规矩，没有一条路，没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去来，来遵循的。啊，很多人讲说，哦，我们今天是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自由民主的社会最大的特点，我们就是要自由，对不对？我们就是要民主，我们就是要自己来做决定。人为什么不能自己做决定，而要让神来帮我们去做决定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要让上帝来帮我们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对吧？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可是你再想想，我们有没有啊？我希望大家就是我们谦卑下来，谦虚下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问你，你我有没有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类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决定的对是不是就是对？我们决定的错是不是就是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高于人类的标准，那个标准才能够成为我们一辈子去遵循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啊！所以人没有神，人就是会任意放荡的。我们前段时间在查经班里面，有人就问我说，赵牧师，为什么这个美国今天是这样子，为什么今天这全世界是这样子？答案很简单，为什么美国今天是这样子？因为美国人不要神，对吧？我就这个答案。因为今天美国人不要神，我们抛弃神了，我们已经觉得说我们不想要有神的日子。我们今天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就跟浪子一样啊。我们要赶出去，把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赶出去，把神从我们的法律里面赶出去，把神从我们的政治里面赶出去，把神从我们的学校里面赶出去。今天就是美国人在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还会慢慢蔓延到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要把神从我们生命里赶出去。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任意放大，没有别的可能性。第二，没有神，人没有神会怎么样？人没有神就会浪费资财。什么叫浪费资财？就是父亲所给你的一切其实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吧？无论我们的生命健康、体力、劳力，哈，体力、脑力，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有价值。可是呢，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这些东西都会运用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或者说，我们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说，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结果最后去什么？去毫无价值。这就叫什么？浪费资产。浪费资产。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不要扯远了。我们今天就从我们今天美国的这个财政预算上来说，从今天美国财政预算上来说，你知道我们会浪费多少钱在毫无意义跟价值的事情上？你如果去看一下这个预算，因为我们不太感兴趣哈。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 county。一个郡，或者说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州的这个财政预算，你会发现说，哎呀，这个很多钱怎么会乱花在这里呢？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规则，也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很多数据可能你自己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哈，不可想象。可是人如果没有神，你会觉得你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所罗门，举个例子说，所罗门，上帝给了他很多东西，对吧？上帝给了他智慧，啊，上帝给了他财富，上帝也给了他和平，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说，当所罗门远离神的时候，他开始干嘛？浪费资产，浪费什么？浪费钱财啊！浪费钱财干嘛呢？浪费钱财去造宫殿啊，去娶太太啊，对不对？那上帝给了他智慧，那他远离神的时候，你干嘛呢？开始就想着怎么样勾心斗角，想着怎么样去 想着今天吃什么。你要不要想哦，有很多人今天吃什么是要花很多精力去想的，花很多精力，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哦，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后天要怎么样。吃喝玩乐是可以花费我们很多的精力，花费我们很多的这个时间的。可是你一生如果全部都花在这些事上面，那叫不叫浪费啊资产呢？浪费什么是最宝贵的资产？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是不是呢？第三，人没有神，人如果没有神，人就会耗尽所有，就是你所有东西全部都耗尽，就跟那个浪子一样，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开始浪费资财，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耗尽所有，一切东西都没有，这就是没有神的日子，这也就是浪子离开父亲的日子，他很绝情的离开父亲，可是呢，在他很绝情的时候，父亲其实是很深情的，父亲还是在牵挂着他，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够回转。第三，浪子想回转啊，父亲想等待，浪子回转四个关键词啊，四个关键词。第一，说浪子什么？躺在那个猪圈里面，因为太惨了，没有东西吃，然后跟猪一起去抢那个豆荚吃，躺在那里。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开始什么？开始想，所以人要开始想哈。我们前段时间讲那个忙与不忙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想。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很忙的时候，你要想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所以醒悟是很重要。所以浪子在那里突然间就想到说：“哎呀，我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呢？啊，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呢？我不是没有爸爸的人，我有爸爸的呀。”所以他又想到了，这个时候想到什么？想到爸爸。所以人有时候很多时候是很不要脸的。在有钱的时候想不到爸爸，你在没有钱的时候就开始想到说我有爸爸了。那这个故事其实今天还在不停的演啊。那很多读大学的这些小孩子哈。平常从来不给爸爸发 message， 写 email， 写信，只要一开始说 "Hey Daddy"， 爸爸就说好 ，Money is ready， 钱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这个发给你，那是一样的概念嘛，就是说有钱的时候想不到你，没钱的时候就想说哦，我有爸爸的，所以他就开始想到说哦，我有爸爸，这不是不好哈，这个总好过说我就不要爸爸哈，我就在外面。穷死饿死哈，他还想到说：“哦，我有爸爸。”开始醒悟过来了啊，然后干嘛呢？醒悟过来不够啊，不够。接下来要干嘛呢？你要什么？你要起来啊，起来。所谓很多时候就，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哦，我知道了啊，知道了跟我做到了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跟概念啊。知道很容易，做到就不容易。醒悟比较容易，起来就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浪子就起来了，浪子就从那个猪圈里面就离开了啊，所以他没有说我继续躺在猪圈里面，我在那里就卖惨了，或者说我就这个，反正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是事已至此，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做调整的，没有，他起来，他离开那个猪圈，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什么？第三个关键词什么？回转啊，回转，调整方向。啊，调整方向，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方向。一个人能赢不能赢，不在于他跑多快，而是在于他跑得对不对。啊，你要不然的话，中国人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就是讲说，人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你跑错方向，你跑错方向，你跑得很辛苦，又跑得很努力，可是到最后你就发现说，离你的目标就越来越远。这跟我们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你去追寻，你觉得说我在追寻某一件事情，我这样做是为了家庭幸福，可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家庭其实很不幸福，你就要想一想说，哎，我的方向是不是错了啊？所以回转是浪子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说哦，原来是远离父亲的，我开始要干嘛？我开始要回来，我要回到父亲的面前。第四是我们在下一次或者下下次我们要讲操练的时候，我们要详细讲的一件事情叫做认罪。认罪很难 啊，因为认罪挑战我们的自尊，啊，认罪也要揭开我们的伤疤，所以认罪是很难，可是认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操练啊。所以浪子回到父亲面前，就对父亲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也必须要这样做，这件事情才能够真正的恢这个关系才能够真正的恢复，这个事情才能够有一个了结哈。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来详细的来讨论。所以浪子是很绝情，很嚣张，那也一点都不在意父亲心里想的是什么，直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回转。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浪子身上有多绝情，我们就可以看见父亲有多深情啊；浪子有多嚣张，我们就可以看见父亲有多忍让。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父亲远远的看见那个浪子，就跑过去去拥抱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父亲内心里面丰丰富富的爱，他有丰富的包容啊。他在这个孩子这么不懂事的时候，他包容他，他有忍耐。他在这个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错误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去忍耐，仍然愿意给他机会。他有丰富的爱心，这爱心在经历无数次的这个背叛伤害之后，他仍然还是爱这个孩子，爱得不离不弃。所以父亲节的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是想借这个故事，借这段经文，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可以去好好想一想我们在天上的那位父，想想他爱我们有多深。我们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曾经不是浪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不是浪子，我们曾经都是这么浪荡，我们曾经都是这么嚣张，我们曾经都是这么自私，我们曾经都是这么不知道感恩。是因为神的爱把我们找回来，是因为他用他丰富的包容、丰富的忍耐、丰富的爱心，拉我们这群人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希望我们在庆祝我们肉身的父亲父亲节快乐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对我们天上的父亲说：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不离不弃的在我的身上。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也愿每一位父亲，你们父亲节快乐。阿门。